我们上个礼拜呢还留下一点尾巴，我今天给加上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讲，就是马太福音的主题和架构。马太福音的主题和架构呢，我们说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特别花时间讲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三观，就是错误的君王观、弥赛亚观、律法观和子民观。所以呢，马太福音这本书呢，它就是一个直接针对性的对准犹太人的错误。Sorry， 那个写出来的这样的书卷，那它这个整个马太福音它的中心呢，就是讲到天国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那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一点是特别是针对犹太人的。对于我们外邦人，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礼拜要讲这么多的背景啊。好，那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呢，它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回顾。我以前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这次突然在想，哦，他的写作实际上是在耶稣基督那个受死，在主后50到70年代这个时间。所以呢，就是和马太同时期的这些人，他们实际上大部分人还是不认耶稣，对吧？直到现在为止。所以呢，马太福音他是给谁写的？是给过去的人和当时的年代的人，以及我们在写这本书。所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用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啊。而且呢，它是一个写实的传记，它不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可以杜撰，它完全是写实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啊。然后呢，它整个这个书卷呢是用言行交错的方式，也就是说它有先记载一段耶稣说的话，也就是教导，然后紧跟着就是耶稣的行为实践。我们说啊，也就是前面我们说他是身教，后面就是言教。所以这样呢，整个这个28章呢，这样子交替一共是5次，也就是说有5篇教导性的这样子的段落。同时呢，就是他每次教导完了以后呢，他就有一篇训词啊，就是每一篇训词后面都有耶稣基督用实际的行动来解释他所教导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从马太福音呢可以看到，耶稣他确实是一个身教和言教并行的一个典范啊。所以我们清楚了这样的排列规律呢，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来读懂马太福音。在这里呢，我这里有一个列表哈，这个列表呢就是5篇讲道。这个5篇讲道呢，它的大概的讲道的内容，第一篇我们很熟悉的登山宝训，它的章节是5到7节。而且它这个5篇讲道有一个规律，每当一篇讲道结束的时候，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在7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啊，这是第一篇。门也不用照，我这个讲义上都有，就是上一次的那个表格。对，上一次表格。对，我顺便说一下哈，就是第一堂课呢，对不起哈，我的讲义比较简单，那 PowerPoint 比较多的内容。为什么呢？是我刻意的，因为那些很多都是一些外来的一些资料性的东西，我怕喧宾夺主，所以我就没有放在讲义上。那后来有些姐妹也问我要，那我说可以，那那个 PowerPoint 可以给大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
会放在那个
也可以放在，对对对对，从第一课开始，因为我们进入到书卷了，所以呢，基本上讲义的内容和 PowerPoint 内容是差不多的，因为没有太多余的话哈。好，然后第二篇讲的是从10章到11章。这个里面呢，在11章1节里面也有一个耶稣吩咐完了啊。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规律哦，你就很清楚哦，这是这一大段是他的教训，然后后面又加着，就叫三位制的一种结构哈。然后第3篇是天国奥秘的比喻， 后面也有这样的话，虽然不是一样的字，那可能跟中文翻译 也是有关系，但是呢意思就是我这段话讲完了啊，下面我就快要干事了啊，前面是教主说的。好，然后呢第四篇呢是讲到天国门徒的关系，第五篇讲到主再来，橄榄山的论坛。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带着这张纸，你在读的过程中或者在这个主日学的过程中，你马上就可以知道哦，我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了。好，那我们是说哈，就是说那个马太福音它借着整个对于君王的记载啊，然后是以天国的君王以及他的国度为主题。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所以这个观点我要一再的从头到尾一再的重复，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天国的君王。因为犹太人他们盼望的君王，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对不对？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那个。可是我们这里就要马太福音借着马太一直在强调一点，他就是弥赛亚，而且他是天国的君王。那在这个整卷书里面呢，刚才我们讲到它是针对性的，那就是特别它讲到了国度的性质、国度的律法、它的臣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当然这都是加前面加天国了啊。所以因为这堂课呢，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因为马太福音我想在座的都是老基督徒了啊，不知道读了多少遍，那各种各样的主日学也好，或者讲论马太福音也很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里面去切入哈。但是因为我自己，因为第一堂课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犹太人的三观以后呢，我自己就觉得我要从这个角度切入，就是从王的角度、天国的王的这个角度来切入哈。所以呢，我的整个这个马太福音的整个这个架构呢，是以王为主干线，那个这个王当然就是天国的王了，对吧？啊，那然后呢，把每章的内容呢都给它框架进入到这个主干线里面，这样非有个好处什么啊？就是说我拿了这么一条主干线以后呢，我一拎我就把整个这卷书全给拎起来了，都是王的线索啊，所以我们的思路呢也一直 focus 在王的这个主题上啊。所以下面我们又有那个表格，你们那个手里那个表格是一个整个的，因为我这 PowerPoint 装不下，所以我给它切了一半啊。那你看他以王的这个议题进入的时候呢，我就把整个的这卷书全部给它分成了几块啊，28章呢全部都给它归属到这个王的里面。那第一章呢，第一个 topic 就是说王的背景，它里面包含了1到2章，这里面讲到了家谱和王的诞生。所以你一说哦，1章2章什么内容，就是家谱和王的诞生。这个你知道，有时候我是觉得马太福音读那么多遍我都记不住每一章在讲什么啊，可是这样一捋的话呢，哎，我马上就知道哦，第1章第2章就是在讲家谱和诞生。至于家谱和诞生里面的细节，你可以自己再去经过你的阅读反复思考，慢慢慢慢就记在你的里面了，不是别人的东西了，长在你的里面了啊。然后第二个 topic B 呢，就是王的预备。王的预备呢包括了3到4章，这里面讲到了王的先锋、他的受洗，这是在第3章里面。然后第4章就是被试探和开始宣教，宣教的开始。然后到了第3个 C 呢，就是王的宣言，我在这里面命名它为王的宣言，实际上就是登山宝训第一篇讲到5至7章，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登山宝训。第一呢叫王的权柄，刚才我们讲了每一个讲词教训后面都带着他的实际实践啊，那叫做王的权柄，是8到10章。这里面呢有神的神迹和拆船。好，再下一个，然后到了一呢，王的背弃啊，这个王的背弃是从11章到16章，这里面有详细的，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被他本国的犹太人来弃绝的，这个细节是从11章到16章，所以这里面呢有初期的11到13章， 然后背弃的后弃14到16章。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哈，这一次的3个月的那个马太福音的学习，我们就停止在16章。那这里面有些故事啊，但是呢，我尽量的因祸得福吧。我原来就是非常提纲挈领的，3个月要干完这个马太福音哈，但是后来中间有一些这个插曲吧，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哈。感谢主，都是好的。然后呢，我就开始从1到16章非常认真细致的去那个研究了一下。本来呢，我是想做这样子，就是说我把就是框架给大家，然后把这个砖扔给你们，你们自己去添这个添砖添瓦。我是想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做了这工作，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啊！我盼望，如果可能的话，那前面我们16章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学习过以后，然后后面从17到28章，也许大家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我给的一些线索，可以自己去完成。其实这样的话收获更大，但是或者也可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在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再把后面这些章补上啊！我希望不要我再站在这里了，而是大家自己学习了，好吗？好，然后呢，到了那个F 呢，就是王的训练。当然这个名字不一定那么切合题，可是只是做一个 title 啊，是17到20章，它这里面讲了10大方面。啊，所以你如果记住了这一个表格里面的这样子的这些字句的话呢，你就可以带着这样的思路去看这卷书啊。然后鸡王的受苦，那我叫他受难周，当然这里面有他进耶路撒冷然后受苦，那个祷告受苦，最后被钉十字架，所以包括在里面就叫做受难周，21章到27节，21章到27章。最后就是王的复活，28章，后面我加了一个记大使命，因为这个一说大使命，大家马上印象中哦，就是马太福音28章里面的。所以这样一来呢，整个马太福音这个全卷书就囊括在我们的眼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纲，但是我觉得这个纲呢，就像我们造房子一个大的一个架构，一个框架出来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大的框架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你深入进入到每一个的细节。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就是讲到马太福音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如果讲到作者的话，最好的出处在哪里？是在马太福音自己本身，在9章9节。我来读哈，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这时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是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从圣经里面来看，马太的身份很清楚，他是什么？他是个税吏，也就是敛钱的。那按照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油监。我们在中国当年抗战的时候，管那个给日本人干活的叫汉奸，这个就是油监，就是为那些当时的罗马政府哈效力压榨本族人民的。汉奸也是啊，为日本，我别冒犯了什么哈，就是为当时的日本侵略者效力的中国人叫汉奸。那这边是油奸，所以这个奸呢，一带上奸，无论是汉奸也好，油奸也好，都是非常遭人恨的，遭本族人恨的啊。好，那可是呢，这么样一个人，当时主召唤他的时候，他坐在税关上，他还是坚持，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可是呢，他在这个税关上，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千古一家的交换，真的是撇下一切跟随主了。这个真的很有讲头，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所以就不讲。但是我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他就是这么说的哈，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而且马太呢，他这个他在被呼召的时候呢，没有像彼得还神了个行神迹，当时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行了个神迹，对吧？然后彼得就跟从了。马太没有，就是一句话，跟从我吧，他就跟了。这个里面我相信在座的全世界呼召出来，你们可能有能够更加明白那个呼召临到以后那什么意思，就是一句话， 啊，那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违抗的。有些人躲来躲去躲，最后神选上你了，呼召逼着你不出来也得出来。左牧师师母还有丁岩那个智慧，我想你们都应该有这样子的经验哈。好，那还有一点呢，我要说明的话，你们注意读哈，就是在马太福音九章九节，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是直呼自己的名马太啊，税吏马太。可是呢，是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中呢，也提到了马太被呼召这件事情。但是呢，我想他们出于尊重，叫他利未，啊，叫他利未。所以，我自己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去思考，你去琢磨这个味道哈。我觉得马太他之所以可以这样不掩盖自己的身份和自己，也实际上就等于是说我有这些肮脏的行为，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认罪悔改以后重生得救生命的一个表征，对吧？所以上礼拜的那个主日信息里面，董传道讲到，真正重生得救的，他真正重生得救，他的救恩是不会失落的，而且他一定有生命的表征。不是说我今天觉志了，我受洗了，我去教会，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也奉献，我也读经，我也祷告，我就重生得救了，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嗯，好，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好，那我们就是把上一节课的内容讲完了。哦，这里面还有一点哈，就是说什么，就是马太呢，他本身他天然人的马太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所以他生活的那个时期呢，也是跟当时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两约的末期。所以呢，从这点来讲，我们 logic 来推一下他的观念啊，就是说他的国度观念、律法观念、子民和弥赛亚观念应该和犹太人差不多的。因为他，咱们实事求是讲，不要拔高的说那些虚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从这点嘛，我就觉得这个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而且呢是被呼召成为使徒的那么一个人，马太，他是在圣灵的漠视下，而不是他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下，写在主后五十到七十年左右写了马太福音，然后借着对天国君王的记载，目的呢是要彻底的颠覆犹太人的天国观。我说这个意思大家我想明白吧，就是我作为天然人来讲啊，其实我跟我的同胞们也差不多，但是我今天写马太福音，我不是按照我天然人的思维逻辑写出来的，是在圣灵的模式下。那所以我觉得从这点又证明了一点什么，圣经真的是神所漠视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读经的时候真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来阅读圣经，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经验来读圣经。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课，就是进入到马太福音的书卷的第一章，就是马太我们讲到刚才那个表格哈，是王的背景，里面讲到家谱、起及出身。所以呢，当马太用这个在第一章一节里面用亚伯拉罕，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好不好？一章一节，预备，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一章一节的开篇。用这句话开篇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真的就像大光一样的出现在犹太人的面前。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在那个主后就是在四百年期间和在此之前，他们被掳以及被掳归回这么大一段时间里面，成了亡国奴，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君王，一切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上个礼拜讲了这么长时间的那个两约期间的这些历史，就是让大家进入到这种感受一下犹太人的那种光景。我们其实外邦人，我们没有这样的体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哈。所以呢，你知道当这句话一出现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立刻想到的是什么？他们不是想家谱啊，谁是我祖宗什么什么样，不是的，他们想到的是上帝给他们的呼召和应许，对吧？好， 这里面呢，我在上一堂课里面把大卫之约的那整个的经文已经搬出来了，我们没时间读。今天呢，我们从一开始亚伯拉罕之约开始，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你今天在读这一段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这里面是浓缩了所有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说到底，亚伯拉罕之约是 talk about 什么？关于国度、君王、子民和国土，很清楚，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头脑中就想到这个第一句，这个一章一节里面包含的是什么？所以整个在犹太人的认知里边，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成全的代名词。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谱，这是立约的代名词，记住了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代名词。下面第二句，不是第二句啊，还是在这一句话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于在重申上帝与大卫立约的王权之约。因为我们还记得吧，当时讲到的都是在讲到王位一直要在大卫家永远的这样的传承下去。好，那我在这里面还是给一些就是经文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去读了。主要的经文呢是在这个上面，我们就不读了，在讲义上都有。所以我们说哈，这个大卫的子孙同样的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对犹太人来讲这个称谓非常的熟悉啊，非常的熟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感觉的，他们体会的是什么呢？哦，神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又开始对我们说话了，这个约没废，因为400多年没王没国，这样的话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一群流离失所没爹没娘的孤儿。可是这两句话出来以后，对他们来讲真的就像我刚才讲，像大光一样，他们立刻觉得有了着落。而且呢，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大卫之约呢哈，我这里面给了几个阶段，就是在大卫王朝的荣耀和辉煌的阶段，这个经文是在撒母耳下的7章8到17节，就是在王朝最鼎盛的时候，这里面有约的声明。好，然后到了王朝开始衰败的时候，这个是在以赛亚书9章6到7节里面，这里面给出的也是大卫之约的应许。然后到了被掳前，还有被掳当中，以及被掳归回回归期，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上帝都借着先知把对这个犹太民族大卫的王权的应许一再的跟借着先知的口来跟他们的重复。所以在此之前，神一直借着先知在对他们说话，所以那时候他们还有一点盼望，直到到了400年的沉默期，先知不再说话了。我们第一堂课里讲到，在马拉基书3章里面，那是最后一次，先知对于弥赛亚的这个信息哈。好，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我们从犹太民族就是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知们发出的有关大卫子孙的信息，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对于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来讲的话，真的是带来了无比的盼望。有的时候我们身处一个绝境，但是 for some reason， 比如说别人给你一句安慰的话，或者一个什么什么话，借着圣灵，哎，你里面就升起了一个盼望。所以环境可能没有改变，可是你里面的信心和盼望有了时候，你就可以活下去，你就可以走下去，对吧？所以呢，这些大卫子孙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它是 based on 什么呢？大卫之约，而且这个王权的应许是真实的，是必要实现的。我们作为主后2000多年，在这个时候大概也就是几千年的新约时代的信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卫之约的见证人，对不对？我们都是见证人。好，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非常看重家谱，就是咱们讲回到地上来说这些事儿啊。那因为什么？特别是犹太人，他用家谱呢来证明你的身份是不是合法的途径啊。所以从耶稣的家谱中呢，作者呢就把他引到了旧约的这个两大的约里面去了。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你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好像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点不搭嘎，我觉得啊，我先提出来这样子。但是呢，紧接着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就放进去了，我们慢慢看来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一章一节里面短短的这么多，我没数多少个字哈，可能不超过20个字，里面就包含了两大约：亚伯拉罕之约和上帝和大卫之约。而且呢，用这个东西来证明耶稣来临的合法性，现在还不知道。等一下我们看了家谱的排列，你就知道，你就认，你就阿门了。所以啊。这里呢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呢，一开始从1章1节到17节是一大堆的名字，对不对？我顺便说一下哈，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呢，那些老基督徒就跟我们说，你们读经要从新约开始，然后呢读新约的话，马太福音第一篇把家谱跳过。好多年我都一看那一大堆名字，又不认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全部都跳过家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家谱里面太多的宝藏了。那我是觉得可能是大概前10年才开始慢慢的，哦，家谱挺重要，但是对家谱的认识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如果给带领新朋友信主，让他们从马太福音开始读的时候，千万别让他们把家谱越过啊，好吧。我们说呢，这个家谱呢，它确实是一大堆的名字，可是这些名字呢，如果你单纯的看名字，确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也很 boring， 根本也记不住。可是今天呢，我们呢就把这个家谱哈，我给它排列一下子。我发现哈，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想去读一篇文章，你要想读懂它，这个排列其实挺帮助你去认识和记忆的。而且你这样排列以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意义，那个 meaning。 真的，如果你说我就这一堆名字，是挺，咱们客观的讲，是挺烦的，记也记不住，对不对？ 那些名字。好，那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哈，我不一个一个的读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怎么看这个。你看啊，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哒哒哒哒哒，这样生，一直到最后到大卫。其中的一些人物我们大家都已经是很熟悉的了，是吧？以撒、雅各。那这里我要说一点哈，你们注意哈，以撒生雅各。其实以撒呢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可是在这个家谱里面，这都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们随便给他拎上去的，这每一个名字都出现在马太福音一章里边啊。所以为什么我这里写了一个视频简选，罗马书9章，哎，为什么没了？
有了
、哦，对，这是评简选。那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话，人说凭什么，有人说，哎，为什么选雅各呢？有人说，啊，因为雅各他抓神。 可是呢，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双子还没生出来就已经拣选了小的，而且说是耶和华爱雅各误以扫，那还没生出来也不知道他的行为，所以不是凭行为。好，然后继续升到了乌西亚，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哦，大卫不是从乌利亚，那可能是在下一个啊。所以到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一个，这叫什么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啊，共有十四代，记住这个点挺重要的啊。好，然后呢，我们知道哈，这个神与亚伯拉罕开始立约，所以整个家谱呢都是神，就是按照生儿子这样的排序。什么意思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都是父生子，是按照就是这样的连续的，且是直系的。什么意思？爸爸生儿子，爸爸生儿子，确实谁爸爸这亲爸爸不是就真的爸爸，就是他爸爸生那个儿子啊，是这样子的生出来的。所以这有道理的哈，到后面看啊。然后呢，我们这边用加拉太的三章十六节来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啊。所以从第一个十四代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父生子是这样生下来的啊。最后还会给再 summarize 啊。好，第二个，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也有十四代，也是一个三个十四代哈。那大卫呢，他这里也是从大卫一直到约西亚。那这里面我稍微要讲一下，这里面前面啊，从你看前面大卫有好多儿子都没算数，所以确实在王位的继承上是有拣选的，拣选的是虽然是这个八世八神的所罗门，但是他是被拣选在这里，在坐在王位上的。从大卫到所罗门是大卫生的，然后所罗门是生了罗伯安这样子，但是后面啊，罗伯安是亚比亚是。但是到了后面哈，特别是到了乌西亚，约兰生乌西亚，中间他们隔了三个王，啊，不是说从乌西亚不是这个约兰不是乌西亚的真爸爸啊，就是中间隔了三个王。那至于为什么，其实哈，如果我现在把这些东西摊给大家，你要是想了解的话，这些是线索，你可以自己再去读。那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啊那个撒母耳记不是那个列王记里边和历代志里边，你都可以查到线索的。所以你看圣经真的是融会贯通的，而且圣经你可以这一部分的东西你从其他地方可以得到解释啊，就这样这本圣经你就融会贯通一气了。然后呢，这个继续生这些王，实际上我们也都有些比较熟悉的哈，我们前面查那个什么，那这里面有好王有坏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些王都是在犹大这个支派下面的王，不管好王坏王，像这个马拿西很坏的王，对不对？然后到了最后，约西亚生雅各尼亚和他的弟兄，为什么要这么说？这都是在圣经上，这都有道理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我们知道那段特别乱，在快马上要被掳的时候，这个约西亚下面的这个三个儿子都做过王，还有什么叔叔也做王，对不对？就是那段关系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里面，把这个东西也给他记录进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说它是写实的，它是历史是怎么样，它就写在里面，它也不怕丑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的哈。好，然后呢，我们说既然刚才我们讲亚伯拉罕的那个十四代呢是父生子是直系的，而且是连续的，那到了这个大卫的这十四代呢，它就不是父生子，那是按照什么东西来传承的呢？按着王位来传承的。 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大卫之约就是王权的王权之约，是按着王位来王位来地来这样的传承，构成了这个十四代。嗯，好，最后一个呢是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这个是已经被掳了，在被掳的时候啊。那在这个十四代里面有一些名字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历代志，也没有其他的书卷出现，以律什么撒杜亚索这些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出现，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提，但是是在家谱里边，所以呢我们相信圣经无误，它就是这样的。嗯，那在这个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哈，你们看哈，这个里面它就是讲到这儿说雅各生约瑟，这个约瑟呢就是耶稣的不是肉身的父亲啊，他还是在这条线上，然后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你看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把他带入到这个里面来了。所以呢我们是从道理上来讲，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啊，耶稣基督是他确实玛利亚肉身生出来的。嗯，所以这里面呢那我要特别讲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既然是家谱那都是应该有血缘关系对不对，但是恰恰在这里不是，因为耶稣本身他的出生他本来就是受圣灵感孕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地方那我们说他那你看到这儿被掳了归回了，没有国也没有王，那怎么说他就是王位的就传承下来，那他是按什么传承，他既不是按着父子这样的按儿子这样的生下来的传承，也不是按着王位的传承，那他是怎么传承的。感谢主，我们刚刚读完撒迦利亚书，丁言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两职并为一职，两职这个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抽象哈，但是我们姑且先认下来啊。我们当我们越往后面查的时候，我们就越明白。嗯，那这个实际上就说什么？说明什么？在撒迦利亚里面讲到了，特别是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已经没有自己外面的国，他也没有外形的职分存在了，就是没有君王，没有什么。但是呢，当时他的人物就是所罗巴伯。还有当时的大祭司，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了，那这两个人物合并什么呢？其实呢，他们是两职并用，两职兼并了，祭司和君王两职兼并，啊，那而且当时这个国怎么看，外面没有了，但实际上它是埋在土里面，是埋入地里面，啊，所以。里面在那个我记得是在以赛亚书还是在其他书卷里面，常常会用什么枝子啦，耶西家的枝子啦，等等这些，实际上这些都是在预表，都是在预表。所以实际上呢，在这个十四代里面，我们讲到的是按照职分的传承。好，那还要讲一点呢，就是这是大家都愿意讲的。就是在耶稣的家谱中有五位女性啊，五位女性。那这里面呢，这个实际上一般你们知道犹太人的习惯，女的都不给算数的，女的和儿童什么出埃及的时候算那个两百多万，那都是男丁，不算女的啊。所以女的可能在犹太民族里是不是女的没有地位啊？重男轻女，我不知道啊，这样子。可是呢，这里面包括了五位女性。而且呢，除了玛利亚以外，其他四位全是外邦人，而且外邦人不算嘛，还名誉还都不好，拉合妓女、迦南人，然后路德呢，路德人品还不错，但是他是摩押人，对不对？他不是犹太人。然后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赫人，所以呢，把他，我刚才说了，这不是马太写的。是圣灵感召感就末世下面写的这个福音书，把他们纳入到家谱里面，这不是简单的就说哦我重视妇女地位了，不是的。其实这里面预表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主的救恩隐藏着在这末世的要临到外邦人和罪人。所以从五位女性 在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把这个表三个表都列出来了哈，列出来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个十四代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再给它先从我们有一个一个主观的印象，然后我们给它稍微总结归纳一下哈。那这个我就不读了哈，在一章十七节，这其实这是一个结论性的一段经文哈，讲到了有的时候我们读家谱可能不注意这个十四代一共有多少个十四代，不去注意这些问题，因为你觉得这怎么了，就是时间嘛，它不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首先讲到，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特别提到什么王权，对不对？王权，然后国土和地业。那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方面，从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三个方面来看。首先王权，君王从你而出，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六节里面啊。好，那我们看怎么就君王从你而出了。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我们刚才说有十四代，那他呢是按应许生儿子。那这个我们刚才也都讲到了哈，耶稣基督特别是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哈，是耶稣基督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凭肉身而生的。记不记得在上一堂课里面讲到子民的观念的时候，犹太人认为他们跟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犹太人的子民观，但这是错的，因为他们认为有血缘的关系，确实也是犹太这个民族被拣选，当时他们非常的自豪骄傲，因为圣约啊、律法都是给他们的，不是给我们外邦人的，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那所以呢，你看耶稣基督不是凭肉身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不是凭肉身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点非常重要，对我们外邦人来讲。那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都是已经解经的，你知道啊，旧约新约来解释旧约，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个后裔，包括我们，绝对包括我们啊，否则的话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这个十四代里面呢，那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再次重复哈，大卫的子孙呢就是君王名分的接续，这个接续呢我们也可以叫做生啊，那都是大卫家的继王位，所以他的后裔是不断的。然后到了最后那个十四代，最后那个十四代呢，耶稣基督他不是直接按生儿子，也不是按继承王位，乃是按职分啊，按职分，这个当然都是结论性的了哈。所以这里面我就再解释一下，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下，这里面呢我把这一段又放在这里，我想大家如果不我估计不是很明白，但是没有关系，可以记下来，自己再去查考，再去默想哈。这个所罗巴伯呢，刚才我们讲了，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这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丁言曾经讲到过，也就是君王的职分啊。那大祭司呢，约书亚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什么预表呢？祭司的预表。所以这个记不记得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那两棵橄榄树？实际上呢是预表了这个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那在当时的那个阶段里，那个年代里面呢，这个时候外在特别强调外在有形的职分都没有了，都不在人的身上了，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就是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君王的势力和祭司的才能，此后呢这个两职并于一了，两职并一就是从这儿来的。都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呢这个是什么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大概又有点难题了。我记得佳琪在创世纪的时候专门解释了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哈。好， 然后刚才讲到这个枝子的事情，就是在新旧约之间这个四百年当中呢，我们旧约当中的那根枝子一直是埋在地里的啊，埋在地里生长，直到在新约中长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我觉得我们特别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啊，我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讲过，外在的国、世上的国是可以彰显的，可以看到非常的辉煌，但是它也可能在瞬间就坍塌，对吧？在单一理书里面其实也讲到这样子的事情。而神的国呢，常常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是慢慢的生长的，但是从来没有断过神的国。所以这个啊，讲到这个枝子的时候呢，这里边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呢是这样说的，好，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旱地，他无加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为什么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用这些经文来解释我们刚才得出来的结论，这个就是目的。所以圣经真的是一气呵成的，它的作者只有一位。我每当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观念就不断的进来啊。圣经只有一位作者，那就是圣灵神。好，刚才我们讲到是君王，第二我们从国度的角度来讲，他说国度从你而立啊，这也是亚伯拉罕之约来的，所以我们说从亚伯拉罕的大卫共有十四代，对不对？那就是什么意思呢？从应许到建立，应许到建立，还没建起来。你想想，在大卫之前，这个国还没建起来，对不对？但是应许已经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就已经应许了。可是，在这个十四代里面，这个国没有建起来。那到了大卫呢，这时候国度开始建立了，对吧？国度建立了，大卫的这个十字架是不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卫的国度建立起来，然后又被拆毁，对吧？所以到了第三个十字架，从拆毁到重建，拆毁到重建，对吧？第四个十字架，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表格，我们可以大概想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这里面呢，就是非常高度的把这十四代的他们所完成的，用这几个字给它概括起来。所以刚才已经讲到了哈，就是真的是地上的事实际上是天上事的影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来看当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地上的事都是天上的影儿，而天上的建造呢，是累积的，是缓慢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建造的呢，必须是在天上的新的耶路撒冷，包括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心中所想的啊，我们的心思意念，这都是在建造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说，真的很多建造不是一个事工，或者是我的恩赐，或者是某个建筑物，我们有多大的堂？你看看像现代的教会，据说，我忘记是谁说，就是他们现在买了中国人是在什么哪个国家买了很多西国人的堂，为什么呢？那些西国人的堂都很漂亮，可是都荒凉，所以只好卖掉，卖给中国人的教会。我忘了在哪个国家。所以呢？昨天 PowerPoint 出点问题，所以第三个呢，我们刚才第一个讲到了君王，然后第二个讲到国度，第三个我们讲到地业，这个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这也是亚伯拉罕之约里边的啊。所以你像我们所有这些总结，都是 based on 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啊，我们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你看，从大卫。亚伯拉罕的大卫共十四代，当时是寄住在那个迦南地，亚伯拉罕呢，在那个地方，就是他相信神应许的产业， 我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他在迦南地筑坛，然后呢行走寄居，搭帐篷，买坟地，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大家还记得吧？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啊，所以啊，然后呢，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掌权在迦南了，因为大卫在那建立起大卫王国圣殿这样的建立啊，所以在可以说当时是掌权了。而亚伯拉罕时代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一个老百姓啊，到了大卫时期他已经是那个地方的掌权者了啊，应许之地的掌权者。所以那么从巴比伦到基督，这个时候是重建耶路撒冷。这个重建耶路撒冷不是讲地上的建筑啊，还是刚才的那个观念。所以这个从地业的角度，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好，这个是最最宝贵的。我刚才讲了那么多的话，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前面讲到说还没有耶稣的影子，有耶稣的影子，但是耶稣在哪里？我们没有提耶稣，对不对？好，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这里面呢，我们有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的经文，如果你单独来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你刚才有了刚才那一大段的铺垫以后，你再来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贴切。哎呀，圣经讲的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到马太福音在讲什么，应许和预言到成全和实现的关系。你看啊，极致时候满足是在加拉太书的4章4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所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名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极致时候满足，过了3个世代，耶稣诞生了，耶稣诞生了，为女子所生，而且是生在律法以下，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都救出来，就是凡要信他的都不再受律法的管辖，要救出来，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一点哈，我们想我们在每次祷告的时候最后都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凭什么可以奉他的名祷告？我们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不是一句官话，一句套话。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我记得以前在灵恩教会的时候，有时候说哎呀，要为了他病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看没动静，然后奉拿撒路名耶稣的祷告，祷告了半天，大喊了半天，还是没动静。你知道这是不明白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我们奉主的名是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不是说你可以花重金买来的，你觉知一下，你到教会参加主日，然后你祷告祷告你就得这个名了，不是，是你成为他的儿女以后你才有这样的名。就跟你爸爸他死了以后，他用他的名，他奉他的名把遗产给你，你有这个资格得，那是真实的得到。所以今天我们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些事情，那就是充满了的感恩。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实在的，你跟一个外邦人你说对着天父祷告阿爸父，他们会觉得你疯了，你神经病，对不对？但是我们从里边我们可以泪流满面的在神面前呼求阿爸父，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做这样的让别人看，别人眼中看为疯子的行为，对不对？好，我们刚才总结了这样的这个时候满足。最后呢，我们非常简单的从这一系列的分析当中，我们来看家谱所阐明的圣经的历史观啊。这好像有点文绉绉了，但是确实非常非常的有用哈。那我们如我们想象一下子哈，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讲了，如果今天没有家谱，上来就耶稣就诞生了，是不是有点唐突？是不是有点唐突？ 对不对？哎，怎么就是一个少女是那个已经订了婚了，许愿了，然后就是没有已经被订婚了，但是还没有那怎么怎么样，哎，觉得很唐突。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家谱加在里面，一到十八节加在里面，刚才讲了这么多的约的传承以后，你再看这个东西，你再想，你就觉得。哦，耶稣诞生是在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按照应许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对吧？好，那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家谱再给他定义一下，它其实就像身体里面的脉络，啊，在这个新旧约里边呢，它就是有机的给大家把新旧约连成一体，对吧？好，然后呢，它囊括了从创世纪十二章。到马拉基书的信息，然后整个马太福音呢，到什么就是，实际上它是在旧约，可以说家谱是旧约两千余年的一个浓缩啊，这后面还有，那这个马太福音它从家谱开篇到终了，涵盖了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再来的整个历史空间，整个历史空间，你到最后，马太福音的后面讲到了末世。嗯，所以它是一个整个的历史的空间啊、哦。所以接着这样的记载和描述呢，我们要把圣经的历史启示出来，很简单几句话哈、哦。那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什么？这个英文的字眼非常好 ，history， 它的历史 ，history 啊、哦。那我们在这里面给它一个定义，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上帝立约为基础。啊，以立约为规范，啊，沿着约的应许而发展的，这个不管你学历史的，好像陈伯伯跟我说他是学历史的哈，什么样的历史都逃不了这样的一个界定，你世上的历史很多都是瞎编的啊，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真的，现在中国的很多历史，特别是中共的党史，很多都是谎言，嗯。啊、然后呢，历史是关于立约成全的历史，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当见证人，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是关于上帝继续在约中发出应许，神子民继续等待盼望的历史。所以历史没有终结，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当下，对吧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就是历史观，圣经的历史观。好，而且呢，这个历史的发展是直线的，一直一去不复返的一个过程，它一直往前走的，不会拐来拐去。你像你要是跟无神论比，那历史是漫无目标的，反正是那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子的。那佛教呢，就是轮回的历史。好，我今天又留个尾巴，对不起，内容太多了。那我想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关于耶稣的降生我们就下节课再讲，好吧？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的学习，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约的信实，你约的成全。主啊，感谢你因着你的应许，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以成为你家中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你阿爸天父，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盼望，我们愿意在约中等候你。谢谢主，赞美你。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